方言多样性第七期有三大点：是您是帮助者，人是行动者。第二大点是方言与恩赐。第三是这才是新约福音。保罗说方言比众人都多，区别在聚会时如何运用方言。哥林多前书14章18节，他说：“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。”但在教会中，从这里我们知道，保罗在谈到在教会中，在大家聚集的场合，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1万句方言。保罗没有看清方言，他反而说：“我谢谢神，我说的方言比你们所有人都多。”只是说要注意说方言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，在与信徒的聚会中，与其一会儿说方言，一会儿翻方言，一会儿又说方言，一会儿又要翻方言，倒来倒去，然后用翻出来的方言信息教导人，还不如直接用悟性教导来得更容易和更好。方言加上翻方言就等于预言，所以你现在教导的是先知性的讲道信息，在神的思想里带出神的旨意。你们都知道，马可福音16章17节说：“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。”林前14章18节，感谢我的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。使徒保罗显然认为方言很重要，因为他说方言多于那时的任何人。林前14章21节，律法上记着主说：“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结巴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。”虽然如此，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嘴唇这个词，它表示嘴唇像一个倾泻的地方，像闸口，像早先提到的那样，从字面上看，水是边缘，意思是嘴唇或者是海岸。使徒行传2章，着重看第4节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很多人看到这句经文就说那是圣灵在感动你说，这里没有说圣灵感动，是圣灵赐人口才，人就说起方言来。当他们开始时，圣灵给了他们说话的口才，你需要张开口，转动舌头，你仍然需要从你的声带震动发出声音，圣灵的工作是帮助者，不是独裁者，他不会控制人。使徒行传10章，彼得去哥尼流家传福音43节，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，说凡信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。要意识到第10章是在《使徒行传》近一半的地方，在此之前，他们从没意识到外邦人可以被拯救。以前的外邦人必须改变自己宗教并入犹太教。这关键是，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，只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，是说方言要。方言向犹太人证明了外邦人可以得救。在那以前，他们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出去宣教。于是彼得说：“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”当时那些外邦人还没有受水洗，对吗？灵的推进是一个过程。从加拉太书4章中看出，保罗说：“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首先，你是一个儿子，儿子呼求圣灵，圣灵降到儿子，就是新生的基督徒里面。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，于是开始讲方言。我们先由圣灵重生，然后被圣灵充满，这是一个过程，有第一步，有第一步和第二步，使徒行传向我们展示的这些外邦人，当一相信圣灵就浇灌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听到了什么？他们听到了关于耶稣作为基督的讲道。我相信他们听到了关于耶稣的一切。他离开并赐下圣灵，神没有等到他们的灵性达到某种特定的水准之后才充满他们， 就像我前面说的，他赐给你圣灵，不是因为你配得，而是因为你有需要，你需要他进入你的生命，所以他会让圣灵尽快地充满你。但是我们因着错误的教导、错误的教育、更多的错误的理解，使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被圣灵充满，甚至在有些情况下，我们被教导反对他。现在那些奉割礼的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。从这里我们知道，圣灵的恩赐可以倒出来，就像他说是受了圣灵的洗礼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伟大，所以他们被认为得到，或者说领受了圣灵的恩赐，并通过说方言彰显出来。于是彼得说：“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他们在那以前还没有受洗，这些人几秒钟就得救了，受洗了一气呵成。甚至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在水中受洗之前，就受了圣灵的洗礼。”彼得说：“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他们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。”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。他们说：“现在我们得救了，被圣灵充满了。现在，请你们留在这里，继续教导他们，教导我们。”使徒行传19:1，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保罗经过了这上边一带地方，就来到以弗所。保罗在以弗所提到过他们，这是他们初次见面。后来写的信给他们，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，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没有，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。”保罗说：“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是约翰的洗。”很神奇，因为他们只听了约翰所传与关于悔改受洗的信息，但约翰还说：“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。但那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们提鞋也不配。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他们所听到的是约翰的洗礼，只是说他们受了约翰的洗，显然是一些其他听过约翰洗礼的门徒进来了，曾给他们施洗，但没有把约翰的全部信息告诉他们，没有告诉受圣灵洗的信息，因为他们说自己没有听过圣灵，没有听说过圣灵，不知道有这么回事。”保罗说：“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，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奉耶稣的名受洗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，又说预言。所以保罗按手放在他们身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又立刻开始说方言，开始说预言。在这里，我们再次看到这样的例子，大约有21个。圣灵的洗是，当你得救时，我们就受洗归入基督，就是全部你必须放在一起的术语。当你相信受了圣灵吗？当你相信是受了圣灵吗？如果受圣灵洗与重生是同样的事情，为什么保罗会对他们有此疑问呢？实际上，他问他们重生后是否受了圣灵。就这一节本身就可以证明那是两种独立的经验，所以即使你已经重生之外，还有圣灵的洗礼，我们说信的人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有什么更好的方法，比圣灵通过你说话来显示你已经完全得救并被神接受，来证明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呢？不应该只是给你印记，是神亲自见证。他住在你里面。第二大点，圣灵与恩赐。使徒行传19:6，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预言，说方言，又说预言。6节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：“为此我提醒你，即使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眺望。”他指的不是一个恩赐，是那恩赐，圣灵的恩赐。保罗告诉提摩太说，方言会激起圣灵的恩赐。保罗说，弟兄们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，随时被牵引、受迷惑，去服侍那哑巴偶像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；若不是被圣灵感动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有一位，执事也有分别， 主却是一位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。这封信的背景，你必须记住，哥林多教会是搞砸了的。他们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，他们在教会中犯了大罪，连外邦人都耻于犯的罪。然而，保罗却在写信告诉他们如何正确地使用圣灵的恩赐，证明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在哪里显多。恩赐是我们的武器，人决定恩赐的实行运行。保罗在信上说：“若有说方言的，最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，要轮流着说。”也要一个人翻出来，若没有人翻，就当在会中闭口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，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。至于做先知讲道，最好两个人或三个人，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。若旁边坐着得了启示，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。在谈论聚会中圣徒之间互相对待以及聚会应该如何进行。他说：“凡事都要规规矩矩，按着次序行。说按规矩次序行的意思是不可以这么做，也不要在这里这样做，因为不是这儿的次序。如果恩赐在你的教会里不允许运行，你不是在教会，而是在社交俱乐部，你应该离开它。”保罗在这里说：“我希望你明白这个。”保罗实际上是在告诉哥林多人如何运行恩赐。他告诉他们，如果你在说方言，最多是三个人，然后需要翻译的人要怎么运行恩赐。这意味着是人负责这些恩赐如何运行。如果神掌管恩赐的操作方法，为什么要告诉如何控制和运行它？是让神掌管一切，神负责一切后果。因为我们乃是与神同工，加入了他的行列。我们要做我们的这部分。神从来没有说让你的意志放任自由，或随心所欲，或虚无缥缈，一切交给神来做。他说要服侍神的旨意，是让你的思想更新，与神的旨意对齐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这样你就不会做不是神的旨意的事。神是非常实用主义的。他告诉人们如何操作这些恩赐，关键是要与神联合。神不是给你圣灵，使聚会令人兴奋，恩赐是我们的工具。如何操作圣灵的恩赐呢？那是在第一次。神赐下圣灵这些恩赐，他解释他们信中的。提到的是说这个是知识的言语，那个是智慧的言语，有信心，有神迹，有行神迹的能力，并解释所有的事情。因为他说你们得到了所有这些恩赐，你得到了方言，你们不是所谓的亲信会，你们已经重生了，已经领受了圣灵，你们只是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。你得到了所有的恩赐，神正通过你们运行这些恩赐。现在恩赐就在那里，你要凭着信心做这些事情。你正在走出去，神在推动你。恩赐是被赐予的，果子是长出来的。保罗的书信是写给属肉体的最混乱的教会，并向他们描述了圣灵的恩赐。他们没有把这些写给属灵的教会。他说：“我没有给所有的人，因为你很特别。”你当之无愧。我想让你知道这些恩赐。如果你足够属灵，神可能会给你这些恩赐之一。他说：“你们是一群属肉体的哥林多人，你们搞砸了。”他说：“即便如此，神在你们中间做工，对于正发生在你们中间的事，我不想你们不明白。我想让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神为什么要把恩赐给最混乱的教会？因为他们最需要。神赐下恩赐，因为人需要。你明白吗？恩赐能够满足需求，这不是对你的奖励，让你好玩。他为满足需求。圣灵的恩赐基本上是属天的能力，带着一定的特征而爆发，属天能力通过一个人说方言，爆发，具有说方言的特征，有多样化的方言，我们会使方言的多样性，就像说方言的能力爆发一样， 同样的圣灵可以在能量爆发中彰显出信心，或爆发出知识的言语，使你就是知道是神知识的言语赐给他，他就知道了。方言祷告在自然界与灵界之间搭起桥梁，让你从中切换，这取决于你当时所在的位置，或者你正在做什么。当你在一些人周围久了，你会变得像他们，因为你做他们所做的事情，你逐渐获取他们的属性。如果你和错误的人在一起，就会潜移默化，你会接受他们的灵，所以你们必须谨慎交友。恩赐运行在基督的身体里，我的目的是让没有经验的人听到信息，并开始凭信心运作。属天医治对你有用，因为你很特别，是灵，在我里面的灵，同样也在你里面。我们都是一样的灵，归根结底是我们让它流出来多少，在我们的里面的灵同，流出来多少。属天医治不是要在我和人之间建立区别，而是拉近我们的距离。属天医治训练的目的是横向拉近我们，方言多样性训练是把你们发，是把你们拉出来提升你们，我正在引导你们，这样你们就可以扩展自己，不再是你能做，我能做这些，而是神的灵通过我们能做什么。10年前有3、4个人在和我一起旅行回来，刚刚下飞机，有一个女士来电话，所以他们知道我的航班，在电话中告诉我她的名字，然后说她已经订好了下一班的航班需要我马上接着飞去温泉市。我说我刚下飞机，回家后我再做安排。我心想，女士，我都不知道你是谁。但她说，听着，我已经预备好了一切，需要你现在过来，这是出于神的灵。话到如此，我只能就范。同伴们都回家了，我在柜台另一边取了机票，飞去温泉市，他安排人在机场接我，然后我们在茫茫的荒野中开了很多的路，非常非常远，土路依稀，盘旋迂回，我肯定没有办法自己找过去，好在有人来接我。终于我们来到了一幢小屋，很小，小的可以，把整幢塞进我们这个会议室。这个女士已经准备好让我在那里教导3天的属天医治课程。当我走进门，环顾四周，发现在座的是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人。我走进这个房间，真的很震惊。这因为这些人都是我从小听到大的。我进去自我介绍，就开始3天的属天医治，每天有2到3堂课。那位女士走过去开门，看到一些年轻人和他的妻子。他们一边往里看，一边问："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"他说："有个福音会。"于是他们径直走了进来。他说："这只是被邀请的开放。"他说："2天前我在佐治亚州，神说带上家人走这条路。当我们到达温泉市时，他说现在走这条路，现在走那条路，现在转到这条土路。他说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，我所知道的是。"这是神要我们来的地方，他说出了属天医治会议，他出现在属天医治会议上，在那里坐着听了整整3天。那3天，每天都有一两个人像这样出现，他们的灵与圣灵调到和他们可以听到灵的声音，告诉他们去哪里。对我来说，这太神奇了，因为这个地方你几乎不会有意到这里，更不用说偶然。所以，当我们完成属天医治会议，平添了很多人。通过心灵感应，他安排了会议，然后在圣灵里祷告，人们把音叉的声音调到一致，就可以收到聚会的地址。我绝对相信，调到准确的音频与你说方言的次数有关。你用方言祷告次数越多，你对神的灵越敏感，你的音叉更多的和特定东西对齐。我相信这将带你到某种地方做某些事情。第三大点，这才是新约福音。 五重指示帮助我们训练长大成熟。以佛所说四章从第八节开始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他赐下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与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借着五重执事的帮助，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直到我们都认识神的儿子。认识神的儿子，不是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他正在与教会说话，教会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他在这里谈论的认识是经验认识，不是对他的知识，是他的知识通过你做工，并在你的生命中讲起付诸实践。这就是五重事工的目的，装备训练你。五重执事装备训练你，向你展示如何使用你所拥有的一切。所以，神为你提供五重执事装备你。现在我们拥有这些装备，直到我们都认识神的儿子，直到我们都知道他所知道的，并经历，直到一个完全的人，直到基督的身体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，我们有五重执事。直到我们长大成人，在天堂不再需要五重知识，因为在天堂你不需要装备，你要在地上装备做事工。这个长大成人，这种成熟是发生在这里，不是在那里。是约翰一书3章第1节说：“你看父所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，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。但我们知道，主若显现，我们必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从字面上看，我们知道他说我们现在是他的儿女，我们不知道将来是怎样的，但我们确实知道，当他出现时，我们会像他一样，不是说我们将来改变，就像我说的，当他出现，我们要像他那样，我们必须长大成人，看起来像他，然后他才能出现，才能出现。五重指示帮助你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但我们要长大成人。随着我们长大，我们会看起来像他。五重指示是要使我们长大后看起来像他，所以在技术上，他不是出不。他不能出现，直到我们看起来像他，直到我们都认识神的儿子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啊。耶稣不需要恩赐，他充分发挥了圣灵的能力，圣灵通过他工作，听着，这是圣灵用不同的方式运行，达到相同的结果。所有受造之物都在叹息劳苦，等待神众子的显现。这个世界正在等待我们像耶稣一样显现。当你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行走在地上，我们将开始缓解他的叹息。我们开始说：“不，那个必须停止，这个不会发生，那个暴风雨窒息，不许造成伤害，因为我们行走在神儿子里面。耶稣停止的风暴，而我们越走越像耶稣，行走在圣灵的丰满中，你看不到在耶稣生命中的恩赐，你会看到圣灵的丰满。一个是你生命的成熟彰显，一个是圣灵的代劳。随着你生命长大，圣灵将逐渐减少替补，你开始与他连结和同工。当你这么做时，你需要的恩赐越少，你在其中运作的圣灵就越丰满，更少的爆发和更多的丰满。关键是基督徒里面神的灵应该不比基督里面神的灵能力小。我们要做同样的工作，更大的事，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，更多流通的管，有呃，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，更多流通的管道。因为我们在基督的身， 我们在基督的身体是由各个肢体联合在一起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强壮变得如此重要。如果你每天用方言祷告1个小时，我们都会变得更强大，我们所有人都会变得更强大。如果你做的越多，就影响我越容易做，别人都变得容易起来，因为我们在属灵领域中相互联系。这就是我们谈论。长大成为基督的样式，按着基督的身体进功用。如果你已经悔改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你就不再是未得救，你已经做了，现在与他同行。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。因此，如果你感到饥饿，就会感到满足。一旦你吃饱喝足，你就不会又饿又渴了。我们一直听到有些人听起来很属灵的话，你知道我是一个神的追随者，神，我们渴了，我们饥饿，我们饥渴望你，饥渴望你，就是说神，神，我对你没有希望，我不会饥渴望神，我也不是神的追随者，就算当我不与神同行时，我也不是他的追逐者，神追逐我，直到我投降。我没有追逐他，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天行极路，是神追回我们。神并没有隐藏自己，他不断在启示自己。圣经最后一本启示录开篇就广而告之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神没有隐藏自己。如果你看不懂一本以启示为目的的书，你需要长大。神说：“只要读就会受祝福，阅读并理解，并且相信圣经，像你相信了那样说话，像儿子一样说话。”耶稣从未谈论过缺乏，他从未想过：“哦，天父，我希望自己对这个有充足的信心。”哦，天父，我希望我身上有足够的恩赐完成任务。你知道，我是一直在工作，整整一天都在高抹别人。我需要等退后并得到补给。我需要更多的得到。耶稣没有这些事，没有这些事。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传讲大多数人在传讲的信息，很难去传讲与潮流背道而驰的信息。我们的生命是与他连接在一起，我们是他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我们和神是一体。保罗说：“我想以婚姻为例，你与神连接，就像夫妻一体。”我们。应该确保自己正确地表达基督的身体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就像基督与教会整个身体和他联合在一起。我们不只是彼此连结，我们都与他连结。为这是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他们不再是两个，而是一个，因为我们连结在一起。福音的真理是你能够说神住在我里面。他搬进来，在我里面，安家，不会搬出去。他从不搬家，他进来，他在我里面运行，和我说话。耶稣死是为了让他的灵进入我里面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在这个地上活出他的生命。但他不是瞬间，不是一夜之间，他需要成长，长大成为那样。但是。你不会长成那样。如果你整天听到的都是“别急，别急”，到时候会有镰刀来收割我们。我们的态度是要殷勤多做主工，直到他来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他主人来到，看见他这样行，那奴仆就有福了。神没有说那些把关于预言的经文全部整出来的人有福。我宁愿忙于父的事业。关键是在一切事上长大。到基督里面，使我们活出他的生命。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，有恩赐在我们里面运行。随着生命的长大，我们越来越不迷恋和依赖恩赐，而是更加迷恋生命，迷恋恩赐的赐予者。然后，你有圣灵，从你结出果子来，那是生命的一部分。按着你拥有五重执事的 DNA，你开始那样走路和说话。不是奇奇怪怪的那样，你可以很正常的来，你可以很正常的来生活，喝着可乐，也可以给病人按手，看看着他们得到医治。 这是正常的生活，你应该是一个正常的表达方式，你不必变得怪异，你不必要去拉扯什么下来，这应该是你里面的灵必须流出来，但你必须有一个改变。但真正的美好生活是恨恶你的旧生活，你必须死才能真正的活，你必须讨厌自己的旧生命，意识到过去的生命。把你带到死，你已经死在其中。现在你被释放了。一旦你被释放，你就不怕回到过去，因为你不喜欢那些东西。如果你仍然喜欢那些东西，一旦你的内心变了，就算你的脑子还在徘徊，你的内心会引导你弃绝旧生活。你会遵循你的心。圣经说。你们要按着意清醒过来，没有一次说你等到神唤醒你，或者等到神叫醒你，或等到神来点燃你。他说不，你对意觉醒，一旦按着意醒过来，让我告诉你，我就不饿也不渴，我不需要神降下烈火使我复兴，我活着就是复兴。除了神，我没有从其他任何人得到信息。我直到求问神：我们在这里如何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？如何使我们更像耶稣？每当我开始方言祷告时，令人惊讶的想法就会出来，然后我们继续前进。最好的办法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自断后路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断绝回头路。如何？如果你失败了，每个人都会知道，你会看起来像个白痴。他会给你很多动力，让你得到结果。相信与否，神或者不是，接受并祝福这种意念。如果我没有那种心态，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，就是那么简单。因为我选择相信圣经，说我们有能力做到，我们真的做到了。你可以成为第一个，或者成为。我成为第一个，我不在乎，我只知道我要去做。如果你想和我一起，很棒，让我们一起完成这些事情。所以，通常大多数人只是在等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在第一个人做完之后，其他所有的人都会跳进去。第一个做的人需要最大的勇气，奖赏也是最大的。希伯来书11章里那样的信心的伟人，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写在圣经里？是因为他们做了别人没做的事情。耶稣没有说，如果你想要在天国为大，是羞耻的。但这就是我们传讲的，你真羞耻，你就是想着将来在天上会为大，你不应该想要那个。耶稣说，为首的将，倒要服侍人。记得这个，说方言、医治病人、赶鬼、传福音是正常的。你不做才不正常。当人们看着你用方言祷告或说方言时，觉得你疯了。不，你不疯狂，你很正常。你正在更新思想，是他们疯狂，世界被搞砸了。不要让他们魔造你，模仿你，你让你里面的出来，因此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操作，让你大胆，这是使徒祷告的唯一一件事情。他们没有为能力祷告，没有为恩赐祷告，他们为勇敢而祷告。我发现要勇敢的最快方法是确保自己在做的事是正确的，打破属肉体的部分。我完全期待圣灵向我们彰显这一点。我们教导什么，你就会获得什么。我们要做的是跨过差距，因为这是一样的恩赐本质，是相同的灵，对所有的一切都起作用。同样的圣灵运行在那里，这取决于你进入的那条河让你流出活水的泉源。阿门。我的分享完毕。